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李梅。那今天呢，是我们新竹市政府劳工处全新企划的直播节目，叫创客讲学堂。那今天也邀请到非常多的嘉宾来跟大家聊聊很多的最新的产业，还有很多像数据相关的新媒体等等。那我们都是在新竹市做直播哦。那我们在直播。观众们有一个好消息要给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呢，如果能够看我们直播，在9:30之前呢，我们还会抽一个叫抽奖直播礼，就是这个我们的识别证啊，识别证，而且它还有很多的格子，还有这个拉链这样子啊、哦，谢谢。好，那呢，我们有很多颜色哦，而且呢，我们在9:30这个在我们新竹市政府青年发展站。然后这个粉专呢，在下面要做三件事情就可以完成这个抽奖，就有机会抽奖哦。第一个就是按赞并留言创客讲学堂，第二个就是要分享今天的直播，那第三个就是要 tag 一位你身边勇于新创的朋友们。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新竹市政府青年发展站的一个粉专。好，事不宜迟，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来到我们的全球，因为今天主题蛮长，我看一下哈，就是全球趋势狂潮真的还在数位汇流，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是小庄老师，是我们新竹市街舞协会的理事长小庄老师，嗨，
嗨，大家好，我是小庄老师。
好，谢谢。对，在直播里大家，对。然后呢，在这位很厉害，是我们原财团法人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的制作人，我们的虎哥，虎哥。
大家好，特别推荐粉红色，哎，黄色也不错。
对，所以我们今天礼物非常精致，真的很精致哈。听说还有这个杯垫。
杯垫也是吗？
杯垫也是，杯垫也是。
为什么科长没有跟我说？
对，他藏在下面，但大家今天就是。大家一定要帮忙吼，一定要撑到我们的9:00哦。那因为我们今天的
撑到9:30。
对，其实不用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有趣，我们有两位很厉害的我们的专家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天。大家一定会想说哦，想了解，然后想请问，然后最重要就是你们我们的所有的观看的好朋友们，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想要问我们的小庄老师或我们的虎哥，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互动哦。因为这样的你们问题我们才会看到。那我们制作单位还有我们的劳工处的所有同仁们，他也会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互动，所以一定要有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那我想说，也想要先请我们的小庄老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刚不是自我介绍吗？
开始打招呼，
那打招呼
不一样。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小庄老师，就是50-20年，然后教课就是教学经验已经有15年左右。对，那。最近比较着重在教学儿童的部分，
儿童街舞，
但基本上3岁到93岁我都有教过，也都会教。
哇哦，93岁也可以，
绝对可以，没问题。
是哦，会不会上一堂课就
不会啊？我们前阵子跟市府有合作，那个就是六大社区的那个什么银发街舞的
哦，厉害哦。
这先爆雷，因为他说12月才会PO。
不会不会不会，
我们都很怕，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教课，对不对？我们教完都很怕下礼拜看不到。
所以今天也邀请小庄老师来，就是聊聊，就是说在创业上面，其实因为现在的时代就是趋势就是数位媒体嘛，
对，
那很多什么 YouTube， 那这方面其实也要请教我们的虎哥啦。
不敢。
虎哥今天准备了非常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哦，真的，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我想说，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说来，
你忘记叫我自我介绍？
虎哥，
虽然我是新竹市人，但是我还是很认真在当新竹市的好朋友。
对不起。好啊，那我们虎哥是非常厉害，我们也掌声欢迎的虎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不太要脸，叫主持人 cue 我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很难得来到新竹市政府这里，然后跟大家做一个互动跟交流，主要是因为我很希望在透过现在大家在讲的全球趋势狂潮里面，给大家一个我不敢说正确，可是至少有一个高度，有一个标准，有一个价值观，再去使用大家都在使用的网络媒体。对， 然后再来呢，我是财团法人原住民舞组文化设计基金会的制作人。哎，我觉得也是蛮特别。你看现在的社会很特别，原住民告诉你们什么叫网络，哎，你会觉得
很厉害，哎，
好特别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学这个的学生专业，然后当然我们是从传统媒体走向了现在所谓的新媒体，
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线下的观察，我们其实也会担心，嗯，然后在担心的同时，我们又很希望给大家，因为你知道做传播媒体做电视有一个不变的道理，你所有的 target 其实是0岁到99岁、嗯，也就是说其实你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跟最简单的实力去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很高兴就是今天新竹市政府的劳工处邀请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 这次的趋势狂潮数位汇流。为什么我会特别拿数位汇流来讲这件事情，是因为从新媒体衍生出来的东西其实都跟数位汇流是直接相关的，
对，
而且它还没有发展到极致，它还在发展中，所以我们都还在数位汇流中。最重要的是我也很希望让大家知道现在所谓的媒体里面有分哪一种不同的类型。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还要特别提到，叫做媒体试读，因为很多孩子在收集资讯的时候，那个媒体试读会让我们很担心未来的孩子在他的那个价值观的养成是来自于你知道 TikTok，嗯，来自于 FB IG，嗯，然后还有就是媒体的伦理跟媒体的道德，嗯，这样讲的我像老师，欸，我不是老师我只要告诉你们趋势狂潮但最后我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未来有很多因为 AI 的产生，嗯，我相信那个小钟老师也是很想知道，小钟老师也想知道这种状况，就是未来 AI 的产生会对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变化。但你知道社会科学给的叫做理论，嗯，如果自然科学给的叫做定论，所以我们都还在观察中，这也只是我们自己的看见跟看法，嗯，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这样子。
好啊，太好了，今天超多东西，老师这边也准备很多内容，然后诶，今天我觉得是轻松的去聊聊说，因为大家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哦，像比如说像传统媒体到像新媒体，像包含像现在很多的新媒体，我不知道说就是老师，就是说
虎哥，
对啊，没有虎哥，虎哥这边有很多像因为新媒体一直发展，像我提到就是媒体试读，还有就是像我们是观看者，我们其实就是在吸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怎么去辨别是比如说真实性，但新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是，
那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是真是假，那反而是 AI 科技越发达，那我们也不知道说哪些，对，就是其实会还有包含到，但我觉得后半段还会讨论到说隐私的部分的考量。那我想说前面我就轻松聊聊说大家其实年轻人在新媒体要怎么去像创业部分啦，因为创业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艺术跟很好的作品，我们要怎么透过这些新媒体去 promote 出去，这样子好的一个行销，谈论到这个新媒体这一块的趋势要怎么去面对它，或是怎么样去那个
因为我自己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你在那边发现到我们现在很多的青创人口，就青年创业人口啊，可能跟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有关系，大家但我们都年轻过，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一毕业可能就是失业的开始，所以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可以赶快去还清我们的就学贷款，所以其实有很多孩子或者是很多青年呢，他们想要赚的钱是赶快解决眼下的问题，
对，
包括生活，包括欠债，包括其他有的没有的，所以那个字叫赚快钱，对，然后很希望可以在学会媒体的网络使用特性里面找到自己的群众，然后去卖给他商品，其实这是很多学生，我相信那个小庄老师很多这样的同学嘛或学生，可是这种东西我有时候觉得网络流量是密码，你们不觉得吗？
流量密码，
对可是它有一个共通性，叫做它要越吸金啊，吸金的元素有什么？可能是共通价值，第一个是亲子关系，爱情关系，
对，
然后还有所谓的爱恨情仇癫痴狂，然后，但是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是什么？是性，是 sensation 的画面跟东西，所以它回到一个状况，它容易有迷片的出现。可是这种迷片出现我真的觉得很危险，它会造成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变得很破碎化，
价值观，
然后还记得我们在录影前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是如果越来越多孩子喜欢看短视频，大概15秒或30秒以内的迷片的话，它很容易让孩子弱智化， 因为他会是不知道事情的逻辑理论还有脉络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去思考的话，他那个价值观养成，所以为什么一直都叫，你没发现很多教育学者都叫大家都叫那个父母亲说不要让小孩子常看那个短视频、
对对，
因为他在观赏一个东西的审美会掉下来，他的逻辑会掉下来，脉络会掉下来、但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年轻人要透过这些赚快钱的时候，对我来讲那都是一个网络的密码，但是我们看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 marketing 都是一个行销有关系、新媒体因为而生，大家千万不要想太多，它其实除了是科技的进展之外，有一个东西叫做它只是在卖产品，就是行销、
对就是、
是不是开启广告了？
对，所以呢等会呢我们还有很多精彩部分，像虎哥这边还带来一些 QA 跟大家来互动，那我想说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下，我们呢马上先进入广告，待会见哦。
其实我们刚刚在聊这么多哈，我来特别来这里的目的，我只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给大家一些对于新媒体的概念、观念，然后包括就是那个数位汇流的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都可以透过网络去认识我刚刚讲的这些议题。可是这些议题后来的发展，其实在现在的数据上面其实蛮难看得到的，而且也不见得我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其实很希望抓到一个高度。我一直很特别提到像是数位陪伴，你知道很多孩子你给他 iPad 啊，他就一直在上网，上到十小时十二小时，可是他到底吸收到什么样的资讯，其实父母亲会担心。然后尤其是在偏乡地区，又是小子又是那种那种隔代教养的问题，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数位陪伴的话，他收到的资讯真的会直接形塑他的人格。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在网络越来越发达，社会会越流越来越清楚的年代，其实小孩子的教育反而要更注意，尤其是像电竞又这么红，你们知道吗？
电竞
对啊，
对，
哎，亚运有电竞比赛了，奥运一定会有，哎，
有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要去思考的是数位传播的伦理、数位传播的道德，更重要是数位陪伴，我们该怎么去界定它，我们该怎么去使用它，我们要拥抱它的同时，我们要想到它的界限应该要在哪里。不过好，我讲那么多哈，都是在讲大道理。我也很希望那个不是电视机前，网路前的我们的 target， 我们的青创朋友们，我等一下会出四个题目，然后这四个题目呢，就代表是你对网路的世界是不是在潮流里面。如果你对了三题以上 你对了三题以上，你真的是走得很非常的是 outstanding，你知道吗？
你说前端吗？
非常前端的，对。如果你只有对一题的话，那你就是 out fashion 的。
OK。
所以我很期待小庄的分数。
OK。
那我嘞不会期待我。
我不会期待，因为我觉得你一定是在后面的。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看第一题哈。第一题，台湾使用网络的人口大概有多少？我们台湾目前人口有2300多万人。第一个是1000多万，第二个是2100多万，第三个是2300多万人口。你们猜，我先从小庄这边，小庄想一下，大概是第几个？大概是第几个选择？
想都不用想，我觉得是2100多万。
好，那梅子呢？
我刚刚想到是1000多万哎、欸。
为什么啊？我先问小庄，为什么你觉得是2100多万？
我因为全台湾人口大约2300多万，那我觉得不可能2300多万的人都在用，但他看起来感觉好像是2300万的人都在用，但我觉得1000多万有点少，对，所以我就猜一个比较保守，就是的一个数字，就中间、哦、
这样子。
对，你讲的好像也蛮通的，可是2100多万，也就是说有剩下200多万的人口没有在用，
他可能是刚出生或是太老。
哎、欸，我们少子化很严重呢，
那就老人家。
你们也看不起来，
我没有，
像人家都会靠赖赚钱的，你在那边，
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2100万，我再给你一次选择哦。
对，我觉得2100多万。
OK， 好，那小庄那个梅子呢？
我没有，我刚刚只是想，
我再给你一个，你确定1000多万哦？
没有，就
给我一个 reason， 给我一个 reason, 对、嗯，
没有，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台湾就是老年人口嘛，那我就想说，
我瞪大眼睛在看。
好啦，我觉得
你们怎么都那么看不起长辈？你太过分了。
那我
的年纪也是你们的长辈，我快50了耶。
2100多万。
2100多万哦，好，标准答案是2100多万，恭喜两位。Yeah!科长，你猜，你当时猜是多少？
2000，
没有，没有，哪来的2000？
那你是答对了。
对，你也是答对了。我跟你说，因为这是今年2023年的那个政策会的那个数据资料，然后他们发现到其实。有哎，你知道台湾有2300多万人，有90%以上的人都在使用网络、嗯，所以你知道网络的应运而生之后，它改变我们多少的消费习惯？应该是说我们的整个行为，
对，
甚至我真的觉得文化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以前在讲，以前我们还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都说10年一个 generation 嘛，嗯，10年一个世代，可是网络应运而生之后。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出现，你们没有印象？所以其实现在把世代的落差已经不是10年一个世代了，可能5年就一个世代，3年或1年。嗯，因为你会发现到，现在18岁是几年次的啊？我都忘了。
现在18，
不想再算这。
2023减掉18，大概就是2005
嘛。好，假设05年的是18岁，06年的是不是就17岁？
对，
好。这两个世代哦，这两个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的可能在价值观甚至使用网络的行为都不太一样。嗯，因为可能那一年又有出新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好了 ，TikTok 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哇，吓死人了！原来有这么多人在 TikTok 上面，然后没有用过 TikTok 的人都说：“哈，你不知道什么叫 TikTok 哦，它、就是那个抖音啊，好弱。”还有一个就最明显的例子，你常常听到的。啊，你还在用 FB 哦？那是老人家在用的。
对，我
好，叉叉三个字，我真的是很生气，因为你们要知道，每个世代在处理或者在使用网络的行为都不太一样。你们有印象？你们有被讲过吗 ？FB？
但我现在也还在用哎、欸。
我也是，我觉得科长应该也常常在用。
好，比较喜欢用脸书
了。你喜欢用脸书、嗯？
但是就像虎哥刚刚讲，每一个族群都有他自己擅长用的东西。
应该是讲世代，世代，
世代。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比较，其实也是看，因为例如说脸书它，早期新闻啊，或者是文字档比较流行，
那
开始短开始 YouTube 的崛起嘛，嗯、然后就。影音短视频这种也开始崛起，那IG 比较 Instagram 比较像是图片、嗯，可是像抖音就是短影片，嗯，对，所以年轻人可能就会觉得那个好入手，嗯、然后也好操作，
对，
然后一直会一直滑，
对，
然后就一直有新鲜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也蛮。好，我不评论。但我今天上来新竹的时候啊，我也看到一个新的资讯，我也傻眼。
怎么说？
现在国中生啊，看到你在用 LINE 啊，都说啊你是老人了
啊，真的假的？
用 LINE 也是。
那他们用什么？
他们用 IG 的 Messenger 啊。
了解。
我其实很少用 IG 的 Messenger， 你们有常用吗？
我很少哎、欸，所以我每次看的时候就是大概100个。
100个
要看，因为有些
我100个
我有认识一些蛮就是国际化的舞蹈老师，他的 Instagram 有很多人追踪、嗯，然后他就会用他的那个群组的功能。
IG 有群组？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因为我就是很少用 IG 的。
专区，他叫专区、哦，对他就是会。
欸、你真的不知道，哎、欸，不要这样，我们现在在直播，
他会在里面，就是去
推播。你真的不知道 IG 有群组哈？哎，没有，我要讲的是说，其实你知道吗？我这个世代，包括现在、嗯，我们在跟国外，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卖片到国际上面去，嗯、他们都比较习惯用的是 WhatsApp。
哦、
对，或 Snapchat，、那个嗯、对我吓一跳。然后当然跟中国大陆那边就是用 WeChat，、嗯、对，或者是叫微博吗？
微博，
对。所以你知道每个特性和属性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也发现到一件事情是，现在国外的年轻人，我们在卖片的时候也是都跟我们要什么，他很少再跟我们用 FB 了，哦、都在用 IG。但等一下的数字会让你们吓一跳，我们来进行到第二题哈。我也希望场外的工作朋友一起来回答一下，
这个
科长也猜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第二题呢，最多使用网络的装置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手机，第二个是 PC， 第三个是平板，其实还包括第四个叫电视。很多人看电视没有再装第四台，也没有再装那个卫星，现在都在装，都直接用电视上网。对，第四个应该还有电视。
电视上网。
是啊，是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对，没错。
好，你们猜是哪一个哈？我先问一下，我这次先问梅子，梅子你猜是哪一个？
手机呀、
啊。为什么？
为什么要安
静？为什么
就是手机吗？
对啊，手机啊，这不用想、啊。
可是你知道吗？我认识，
因为
我这个世代的人，很多人
PC
就是电脑啊， oh. 家用电脑或者是 notebook 那种。
因为 PC 跟平板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每个人都有手机。
我是觉得手机携带方便了、
啊，真的
不会有人扛着电、
啊，
就是桌垫。
对啊，真的。
好了，
也不是桌垫 ，PC 不是笔电。
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的手机他没有装网络，是因为台湾的 WiFi 还蛮普遍的，哎。嗯。怎么样？
哦、对我有遇到过、
啊，
我也有点吓到。
而且你知道很多，我很多东南亚的朋友，包括一些游客来台湾，他们都很吓一跳，台湾的 WiFi 这么便利哦。
是吗？嗯，
是哦。
所以，对，哎、欸，我们很幸福了啦，真的。你们去德国，好，没事。真的，我们真的很幸福了。你们猜
台湾的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给你们这些资讯，你们还是猜手机。
手机、
啊。手机。
好，恭喜，对，手机。
对啊，我想这题应该不会错吧？
对，手机超过一半以上都是用网络的装置、嗯。对，而且现在手机真的蛮便宜的，在那个。吃到吧，我记得中华电信是多少？499吗？
看这是什么手机型号
了。想一下
哦，你买多少？499
就有了。
对啊，
499对。
所以你看，其实网络装置这件事情是手机很多人，你知道这表示什么吗？我们媒体进行到我们的网络进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我们吸收资讯的方式啊，已经不是单单的传统媒体了。以前吸收资讯的方式，你们还记得看报纸都要看，看新闻都看什么吗？你们一定是看报纸吗？
报纸、哦
欸。天哪，你们的年纪跟我不一样。
有，我家还卖报纸哎、欸。
真的吗？
就早上会那个送报纸、
哦。送报纸、啊。
是。对。
我像我这个世代哈，我们是看报纸，而且我们那个年代还有大晨报跟民生报。好，我不讲了。
因为我妈以前会剪那个报纸新闻，然后贴在冰箱上，就跟我们讲说要去看这样。
真的吗？
好，
然后还有一种，还有我们看新闻是看传统电视的媒体，传统电视，嗯，对，然后这种电，可是你看现在因为有手机出现之后，我不用再等几点会有那个电视，你没有看过第一届的那个、啊、那个超级星光大道？
哦，有，
有第一届吗？
对，
你还记得都每个礼拜几？
我不记得、欸、
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还是十点、哦、对，
就是会有那个定的时间
可是因为网络的音乐而生，我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看，我错过了我还可以看 YouTube 嘛，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你知道手机的出现网络跟手机的结合是这么的重要，所以大部分的手机都有网络装置。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题。
好，第三题，
恭喜两位都答对了。Yeah. 使用网络的原因，第一个是追剧，第二个是联系亲友，第三个是找资料。我这次先问一下小庄，你觉得是哪一个？哇，第一名。
这个
很简单哎，
少在那边。
没有哎，
我觉得我会猜对。
我觉得我比较好奇，等一下的正确答案，它的那个答案的来源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三个都有可能。
那你答案是什么啊？
我觉得我第一时间觉得是 A 追剧，
追剧、哦、
对，因为我身边太多小朋友，
小朋友
不止女生啦，
真的假的？
小朋友是三四岁、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国小、国中、高中，
国小、国中，
因为现在太多那个就是什么
平板
十分钟看完一部什么什么
哦，对
哦，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像那个什么讲解电影，
说
对，然后就不用再去看电影院。
其实我也蛮爱看的。
对，所以其实他们会去看那个。我觉得我原本觉得是追剧啦，但我觉得找资料比较务实，所以我其实才找资料。
嗯，好，那小梅子呢？
找资料啊？为什么？没有，我第一个因为想说，因为我不是不，哎，我觉得我自己像老人，不好意思，我没有追剧。然后联系亲友，我觉得应该不用网络也可以打电话，所以我就直接选找资料。
是，
因为我们很多得到现在就是很多真的是不太可能会去图书馆借书啦。但其实图书馆借书这还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人的习惯就是我网络打开 Google 就可以直接找资料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找资料还是最关键的。
哦，你们两个都很棒哎，都答对了，
谢谢。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我其实我看到这样子的，就是这次会给我们的那个数字，我一直以为是那个追剧哎。
啊，真的假的？
因为我本身是做影像的嘛，所以我以为追剧会是很多人想要看的东西。因为现在是快时尚，你知道吗？快时尚，然后快速度，然后想要知道很快的资讯。我以为追剧是最快的处理方式，然后没想到是找资料。那表示台湾还不错，是以找资料为主。好，我们看一下下一题哈。
好，我们总共有四题啊。
哎、
欸，你们、哦、
你对了两，你对了两题，他对了三题。
哎、欸，哪有我？
你对两题，
我第一题有改过，
我们都对三
题。
哦，我差点讲脏话。
好，第四题是
好，使用网络的原因哪一个攀升最快？
刚刚
是使用网络的原因的第一名是找资料嘛，然后第二个是旅游资讯，第二个是联系亲友，第三个是金融与储蓄。
攀升，
我先跟你们讲哈，这一题跟有一个关系是直接的，有一个原因跟是有直接关系，跟疫情有关系。这三年来的疫情，我们今年是后疫情时代嘛，对，那之前的前三年，然后2023年的资料，所以你们猜是哪一个是第一名？
因为
攀升最快，
我先还是梅子先？
他先。
好，你先吧，小庄。
我觉得，因为刚刚虎哥有提示，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原本要猜是旅游资讯，但因为刚刚虎哥有提点一个，就是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每次在家滑手机，就会想到可能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对，所以我会觉得是联系亲友这一件事情攀升最快。
哦、oh, ，
对，
哇，你也是蛮温暖的答案哦，
真的。
可是我感觉应该不会乱联系。
那换我。
好，梅子你说。
我觉得应该是金融与储蓄，因为就是因为其实就是疫情嘛，所以在家会投资啊，或是那时候不是要那个。应该什么疫苗，然后就是不，就是说，因为没事，你知道什么？因为说疫情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人失业，所以会希望透过网络来怎么样让自己的钱可以滚回来嘛？
那或者是度过危机，
对，度过危机。所以我自己感觉应该是大家会对于像是会想去学投资啊，或者学看一下美股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台股啊之类的，反正就是金融跟储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啦。
哎，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吗？我其实在看很多资料啊，很多女生的分析啊，都比男生还要前面嘞。啊，男生比较目标型，
我
这样会不会？我这样会不会有性别刻板的问题？
不会。
但是我发现到女生的分析，可能因为你们比较在乎的是那个斤斤计较那个数字跟家庭生活的支出，
有危险。
哎，我这样有没有那个？没有，我觉得女生好大方哦，就是。好了，最后一题其实答对的是梅子，金融与储蓄。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像你刚刚讲，你刚刚那分析完全对，因为疫情时代很多人失业，
对啊，
然后他那叫做什么，就是上班没有办法上班拿到的那什么什么。无薪假。
哦，我有无薪假。
然后等等的，所以其实很多。大家很希望可以透过金融跟储蓄的方式度过危机。嗯，我也注意到我这个世代的，因为我们其实是三明治世代，上有老下有小。
对，
我们其实在所谓的想要赚快钱或大钱啊，其实在思考到的是要面临更大的危机，所以很希望可以存到钱，很希望可以投资。对
对，
所以其实网络攀升这么快的资讯，是因为疫情后大家其实对自己的荷包很没有安全感。
对
对, 對，但联系亲友也很前面，
来不及算了啦，算了，没有关系啊。
我告诉你哦，联系亲友在使用网络原因是第三名。哎，
那第二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查第二名，然后第一名是查找资料，第三名是追剧，然后金融与储蓄是第六。可是金融与储蓄它是里面的攀升最，跟去年比的话，它攀升最快，也就是因为那个
疫情
的关系。然后，但是还有第九名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疫情后了，2023年是疫情后的年代，后疫情，对，就是旅游。跟我想的一样，我好想出去玩，不然我受不了。对啊，所以其实你们看到这四个东西哈，哎，我还有下一题吗？应该没有下一题了吧？对啊，好可惜哦，我也可以拖到时间。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玩的。
对，因为我也在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理解？
所以觉得好玩，我输我就不觉得。
为什么？
因为我有成就感。
那表示你落后了呢，你不在那个社会规则的年代。
哦，那个。
对，
但这就是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理解这么多关于网络世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理解越多，我们才知道我们的 target 在哪里，就是我的观众在哪里，我的那个 TA 在哪里，就是那个那怎么讲 TA 怎么说，目标族群
的
在哪里，然后再来我需要哪一种的载具，对，去解决我们这些世代的落差。嗯，哎，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年轻人那么喜欢用 IG？ 你们有思考过吗
？IG 哦，
你先讲。对不起，你先讲，你是主持人，
你是来宾。我觉得我第一个直觉就是觉得说，因为其实看文字，因为就是说大家现在比较喜欢就是快的东西，所以看文字很慢，但我看图比较快，所以 IG 就图取胜嘛，所以我就会觉得看图大家比较习惯，就拍个照写个两行字就上去了，也不会像脸书就是写的这么长。那我觉得是一种那个叫做习惯，跟就是说我们的族群 TA 的部分它吸收的那个它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 IG 应该是因
为你是说阅读习惯，
对，阅读习惯，
对，
我的感觉啦。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 IG 出现的时候是 Facebook 已经用一段时间，所以 IG 那时候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大家会喜新厌旧吧，然后另外一个关键是很多大牌明星艺人会用这个东西，
没有，是因为这个趋势起来，大牌明星他们才跟着走。哦，对，而且一开始你知道，一开始，哇，我开始在指责别人，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一开始为什么他会上来，像你刚刚讲的阅读习惯，其实我这个世代的阅读习惯是看很多密密麻麻的字。对，可是 FB 出来之后， FB 最重要的是他的习惯是文字加图片，或文字加影音。可是 IG 一出来，他其实一开始他并没有服务文字，他是服务的是picture， 对，他只是要服务的是那个用照片去记录生活。一开始使用的那些人呢是时尚人士，然后他可能不是在那个业界是时尚人士的佼佼者，而是他就觉得这可以来记录他的一天的变化。我还记得印象最深刻是一开始被爆红的人物呢是一个华裔女子，她是设计包包的。他每天呢就是穿着打扮都很不一样，但是他的重点是他照片里面的主角不是他的脸，是他的包包。然后因为他带的包包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因此而爆红。然后大家才发现到说 IG 的功能就是让你马上透过图片认识到这个人，然后后面他才衍生到有文字功能，有其他的功能在，然后他功能越来越，因为 FB 买下他嘛，他们就可以做融在一起，他们就越来越像那样子的状况。然后它很符合线下的年轻人在使用网络的特性，第一个不是以文字为主，是以图片为主，然后第二个是它很好记录生活，然后它又不会影响到容量。因为你知道吗，你们现在看小孩子在写文字的时候，他们真的可以写到多少文字，这也是我们要担心的，因为表示说论述的能力是有问题的。然后还有就是他的看的东西很碎片，很某种程度会有点上句都不对下句的，
没有逻辑啊。
对，
逻辑也是真的。
对，你讲对了，所以没有逻辑的状况之下会变成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思考是 碎片化的、嗯、片段化的，对，所以 这就是 IG 会爆红的原因，年轻人喜欢 IG 的原因。其实到现在我对 IG 的使用啊，我还在适应，我很认真跟你们说，我用了快六年五年吧、嗯、
我也还在适应。
你还在适应？因为我觉得是因为颜色跟阅读习惯的问题、嗯、FB 看起来多自然啊，让人家很舒服。所以接下来我也想再问你们一题，
会不会有人留言说老人家老人家、
欸、你说我们吗？这样
子、啊、
那小壮你会用 IG？ 你比较常用 IG 吗？
我比较常用脸书
啊，对啊，哎、欸，我们
这三个都 是比较常用脸书的，但是
不是那么
久。IG，
但我们有这个在这边。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是这个，我不会念 T H R E A D S。
真的、啊、真的哦，这哎，这我还不知道哎。
它是 IG 的另外一个、
哦、另外一个版，
对、
哦，我看过，我只有用。我一看那个东西是新的，我就不接受它。
对，它也有就是图文并茂，然后就是这上面、
欸、还可以下面留言什么的。
对、
哦，我们不要聊自己的，人家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好，那会回到我们在讲的社区使用的行为啦。嗯，就是你们知道现大家一直在讲说，使用 FB 是老了，可是你们知道吗 ？FB 在台湾，我觉得跟你们说好 ，T 你们随便选一个 TikTok Messenger。然后 I G F B Line， 你们觉得哪个是第一名？在社区
是应该也要有那个，
没关系，没关系，你们猜。
我不想输吧，脸书啦，
脸书吗？
脸书第一名，我觉得。
Line，
哎，还是女生厉害。
算了，
因为我们都用 Line 联络啊。
对啊，我讲说是社群使用，不是说那个，不是说你爱用哪一种社群媒体啦，我是说社群使用啊。嗯，对啊，因为沟通也是要用 Line 啊。第一名是 LINE， 第二名是 FB， 85%哦。第三名是 IG，IG 直接断掉，就是65%。所以第四名叫 Messenger， 是 FB 的 Messenger、
哦。对，
我吓一跳哎、欸，因为其实我很少用 FB 的 Messenger 在聊天。
我也很少、哦。
真的吗？
对，可是它
60%、欸。粉专啦，粉专那个会看一下。
最后一个，第五名知道是什么吗？
啊、
是 TikTok。
是的、哦，
吓一跳吧？
他是你是说就是互动的话，
社群使用行为，
哦、使用
他不一定是聊天，可是他可能一直在玩 TikTok，、嗯、对啊，
是的，
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他的智慧型手机跟我们的消费的行为，还有我们的使用行为、生活行为，他会更紧密了。
对啊，没错没错。
哎、欸，你们有思考过到底一个人要花多少时间跟网络、跟这些串流媒体来？你一天你到底要花多久时间在这上面？
手机会统计啊，我一天是13小时，
太重度了吧？真的假的？怎么可能？还是
我
们在航空？
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跟工作有关啊，因为像小壮他是创业家，他就是会有很多的要联络，还有要安排活动，所以他就是会一直用 LINE， 然后会有粉专就要一直那个嘛，是吧？
对，都。
哎、欸，可是你知道今年他们统计出来是7小时。
哦、这么少、
欸、你不相信吗？
我觉得我们睡眠有7小时就很好了。
太短是不是？好了，其实我是15小时。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有时候在 uncode 或者是在，因为 uncode 的意思是说在待机中嘛、嗯、对、嗯、我们真的有时候会用到24小时。我以前当记者就是要20小时待机嘛、
啊、
可是你知道现在大概要7小时，我 全台湾的平均员工，这是好事吗？你们有思考过吗？我觉得不好，
因为使用程度是太短了，觉得太短不好，
太长了、
哦、对不起。
你要工作，你工作用到网络吗？你
会啊，
刚刚那个7小时包含学生啦、嗯、
对对对对、
嗯、那你
各个人口啦、嗯、对啊，
但是如果学生、哦啊、你看他扣除掉睡觉上学然后吃饭，那他还有7小时在用手机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必须要去思考他们到底在用手用的时候到底在干嘛。
欸、所以你知道其实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很害怕一件事情，是我们好像几乎在工作的人在工作的状况啊，还有我们在所有使用网络的，不管你是念书的族群还是我们讲的劳力族群，这些人好了，如果网络使用过度的话，它是不是会造成另外一种价值观的形成，然后影响到我们使用网络的方式，也影响到我们的 real world，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所以其实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同时，我们真的要很好建立一下媒体试读的东西，要很好建立一下所谓的媒体的伦理这件事情。我一直今天刚好来聊到这些事情，我很想跟大家聊，包括电视不是电视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新创朋友们，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是 大家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哦，应该都看过 A 片哦，Adult Video。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在使用网络，我刚刚有讲几个特性嘛 ，Sensation、新三色，然后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共鸣、普世价值，性欲也是普世价值哦，大家不要忘记。所以其实在解决性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是透过网络的，不是解决是应该是说对这个事情好奇
认知啊，
对，所以它也展现在一些的数字上面，就像我跟你们讲的，好，我也请大家自己在心里诚实，有没有 Twitter 的账号，或者是 OnlyFans 的账号，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刚跟你们聊了，这个特性会代表一种状况，就是物极必反。网黄的开始呢，你知道有一个名词叫网黄吗？专有名词
是黄色的黄。
对对对对对，就是专门在
色情吗？
你要说它是色情吗？
黄标。
黄标，哎，漂亮，对，就是说他们在两三年前的时候，这些族群网黄族群，他们其实当时很赚，因为很少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当一个现象越来越多人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变成见怪不怪，少见多怪了。因为它见怪的太多了。小庄，你有推特吗？不要骗人。
我上次我们有先 re 过稿，那一天结束我就去下载。
哦，所以是，
我很认真告诉你，我也没有推特。对，
你讲的一副你有，
还是你有灵魂？
我，但是
我有小号，我有小号，
但是我不太就是看不太懂，
是
不太会用，
是
Twitter 是那个 X 的那个，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那是鸟、啊，
对
啦，
对啊，对啊，
那个、
对对对，没有错， Twitter, 鸟那个。
我以为 Twitter 那个时候是那个川普在选美国，
也是也是也是，
那时候是 Twitter， 我就比较认识 Twitter 啊，
因为国外比较对国外大家比较盛行的是 Twitter，
那个 X 是什么东西？
你是下载错了。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到底下载什么？
这个不是吗？
不是，
不是啦，是 T 啦
，T
对啊 ，Twitter，TWITTER。
那 X 是什么东西
？X 代表你。
没事没事。
对，他换 logo 啊，
他换 logo 是
吗？是吗？
那我还是没有更新。
对不起，是我们没有。哦，今天是换的 X 哦。怎么特别？
好，我要讲的，
回来回来。
我要讲的是说，这几年前大家都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赚快钱，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族群，他们就去做了网黄，然后把他们的私生活，包括他们在性行为上面的处理，或者是想要给大家看性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人呢，越来去做这样的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他们在 Twitter 上面的赚钱方式会导流到另外一个网站，叫做 OnlyFans。OnlyFans 呢，它是需要会员制的，然后你一个月要投200，它是用美金算，可是大概是220到200到300不等。那我作为一个创作者 ，Twitter 的创作者，或者是 OnlyFans 创作者，我一个月我只要放四支片子，你一个月就可以给我抖内这么多钱，200多元的台币。那你们知道当时其实大家的收入多少吗？大概有30万以上哎，
这个
对，然后有很多是，
这个是初创的时候，
是，
对不对？
对，然后到了今年呢、啊，其实越来越难赚了，它大概就是10万以下，有很多，就是当你知道我们有没有印象，当时网络开起来，我们就说网络泡沫化，其实这个产业也很像网络泡沫的东西，但最后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精致的，一定是让大家觉得认同的。然后他会找到
有内涵，
有内涵的，对，他可以随时再回头看是好看的，不管是性，不管是知识，我说的是 knowledge 知识，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很有用的资讯，他都会走得很远，他可能在那段时间不会爆炸，就是不会那么多人看，可是他一定会常卖。然后常卖的时候，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对，
这就是市场淘汰机制。所以市场的淘汰机制越多的话，你会发现到现在再红的东西，不见得后面会红。最明显的例子是有一些网红不见了。
对，
因为他可能太偏政治了。
对，
他可能太偏好笑搞笑，可是到后面他自己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再给大家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哎，有一阵子你们没有常常看一种那个YouTuber 很爱去鬼屋啊，
有
没有印象？可是你现在常常看得到吗？ 现在还有，可是没有那么多了。
七月份的时候，农历七月可能平台又会推播他们，
是，
或是有一些鬼片上映的时候。
但是你看哦，跟过去相较来讲，是不是越来越少？嗯，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网络的特性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喜欢在网络上面赚快钱，可是其实这个快钱它到一定的方式的时候，一到一定的时间，那个机制会被淘汰。对，然后这淘汰的方式呢，会你自己会哎海量的内容、海量的资讯在这里面，自然就会不见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想要赚快钱可以，但是那是你的选择。但你未来造成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真的不知道。但如果你没有好好做你自己的内容创作，他自己就会被爆，他自己就会 disappear，
知道吗？
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做那个节目的人，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 ：content is king， 内容是王道。对，这些王道是不变的道理。你再有多好的技术，再有多好的连结，或者是入口网站什么 ，anyway 不管。他现在没有被看见，可是如果一旦被看见的时候，说哇，这内容真厉害，真棒，他就会一直出现很久，然后就这样会很多人往这个方向走。对，所以我很想给创作者，或者是说轻创的人口，如果你想透过数位媒体，或者是我们讲的网络串流去认识他，然后去让他成为你赚钱的另外一种渠道，一定要谨守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呢？把内容做好。对，不要只想到吸金。不要只想到赚快钱。对，
可是如果我把内容做好，但是我花了7个小时剪一支片好了，然后10分钟，结果好300人看，我也没有办法拿到广告利润，我也不会有厂商看到我，我也没有办法投入广告等等等，那我这样要支持多久？那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
你的选择，
你
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吗？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其实在做，我现在不管它是不是电视，就传统媒体还是一般的那个我们讲的数位媒体好了，新媒体，你知道其实你拍了7小时，然后你剪接，你刚刚说你剪接7小时，
然后拍10分钟，
只拍10分钟。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做实境节目的时候，我们总共拍了200多个小时，然后剪成60分钟一小时。
但年轻人不会想要听这些东西。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以为你付出的成本很高，不好意思，那是你一个人的选择，没有人会告诉你这样是成功或失败。也包括我记得好像我之前有跟你们在讨论之前，我跟你们聊过，我一直认为流量是个密码，
流量密码。
可是流量这个密码，我们要怎么去突破它？它一定有一定的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它是好的内容。可是好的内容，它又很，你知道，你觉得是好的，我也不觉得，它很主观呐。
对啊。
对，但是它一定有普世价值，是它一定是亲情的，它一定是爱情的，爱恨情仇癫痴狂，它一定有这些元素都在里面。对，然后这个元素如何变成是你的商品，那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而且在不伤害人，在不灌输任何标签，不灌输任何很奇怪的价值观里面的时候，然后它有很好的高度，然后又很好的创意，它就是会是好的内容。
可是现在的现象是，反而是越有争议，对，越穿越少，或者是越
正妹经济啦。
对，那反而会有流量。对，那例如说，就像我刚刚讲，我好努力拍了一个餐厅的介绍，我剪，然后我花钱去买东西吃，然后去他的后厨拍他做的方式，然后结果好200-300人看，结果有一个穿比较少的妹妹。做个动作，然后有3000万的，那我心里面会不平衡，我要怎么去面对像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我的有内涵啊，当然也不是说穿少就没内涵，只是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刚刚听完小庄老师这样讲，我自己有感觉就是，其实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200-300人虽然很少，但也许他是你的客群。但是像有些就是说他可能是很多人，但其实他不一定是我们的客群。我觉得主要还是说我们到底想要给谁看，然后看什么。我的感觉啦，我只是回应一下。
我觉得梅子讲的非常好。你知道你刚刚讲就是看创作者要什么，你知道吗？有些创作者他其实只要流量，有些创作者他要粘着度。就是你像你刚刚讲的，他300人搞不好就是你的，就是会一直黏着你的，然后会去消费你的，然后这300个反而就是你的那个衣食父母了。然后还包括一个就是 那个叫什么？你想要留下的是，我刚刚讲一个是流量嘛，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粘着度嘛，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到底想要它留多久在你的那个流量上面？你知道吗？我觉得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迷思。我觉得这个迷思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浏览人次等于受欢迎程度。等于那个变现的数字嘛，然后大家不要想太天真了。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好了，蔡依林跟阿妹的专辑或者是她的 MV， 她从来没有超过1亿人次。然后邓紫棋还有林俊杰还有中国大陆那个歌手，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很厉害的歌手，他们都随便超过1亿人次。可是我们在讲演唱会的卖票能力，你知道阿妹跟那个蔡依林。永远都是在最前面和周杰伦，可是他们的浏览人次并没有比刚刚讲的那些人还要多，所以浏览人次等于变现能力吗？ No， 不是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或者是荧光目前的那个青创，他们想要透过网络或者是数位会有去认识，或者是去推播，或者是想要去变现的话，就去行销自己东西的时候，要去思考你到底要什么？你要的是粘着度，还是你要的是知名度？知名度就是浏览人次嘛。可是你知道那些东西是可以做数字用的，
我知道。
可以买的。对，然后还有它可以操作的。所以我就不讲那个例子，我就有一个例子很血淋淋，你知道吗？大家以为他很会受欢迎，结果他演唱会，
没有人
哦。没有，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到。
网红吗？
对，我就不讲那个人是谁。对啊，所以你知道，其实这是一个迷思，不要以为你很受欢迎，因为这些流量人士里面搞不好有黑粉呢，搞不好有路过粉呢，你知道搞不好有很多不同的组成。可是我看到，如果每次都是300人，这300人对我这么黏，就是我到哪里都300人，我就啊，那就是我的死忠粉了。对啊，
可是我这样赚不到钱了。
没有，他们就会直接投资给你啦。因为300个人，你怎么知道留一个里面是不是亿万富翁？我这样会不会太天真了？
不过
我的意思是说，他就可以成为你真的始终粉丝，他就一定会有所谓的粉丝经济啦。所以我就觉得不会是一个问题。而且台湾的基数本来就不大，你不能够拿中国大陆的基数来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1000人好了，对他们来讲，如果我们按照人口的等比基数去看，等比例去看的话。我们是1000人，他们可能那边早就1000万人了。对，所以基数不一样的状况下，不要认为那个不是你的很好的流量，那会是很好的流量。我认为这很重要，对，因为好的作品才会被留下。而且我很爱强调一件事情，不，你说你对你自己作品有信心，你就好好去做它，因为好的作品它可能不会一下子爆发成长率，不会有那么好的流量人士，但它一定会做到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呢？常卖型的，而且突然看到他还会再回头去看，哎，真不错，然后大家会想到这件事情。对，而且流量这件事情很糟糕，是到现在我也是受害者，我很认真跟你们说。因为我们有成立频道，我和几个朋友呢，我们也有做我们自己的创作内容，但是我的创作内容比较取向的是电影类的，我朋友他比较取向的是唱片类的，啊，我另外朋友他比较取向的是电竞类的，但我们全部都放在一个频道。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朋友他有去投那个广告，在他的电竞里面，可是他一投资他的广告在电竞里面做推播的话，我们这个频道的属性就完全是以电竞的人口跟电竞常看电竞的人为属性。那这样相较于我这个频道里面的其他的子频道，像我是搞电影的，然后因为子频道是搞唱片的，它就没有流量了，因为它全部都被我推播到那个电竞人口上面。啊，电竞人口看了，他应该只看那个电竞的那个子频道，所以我们也被埋没在那个推播里面了。所以它其实还包括什么呢？你真的需要被看见的话，还包括是不是只有你的内容要好，还包括是你到底懂不懂在数位汇流的特性，就是你要怎么被大数据，也就是 AI 把你推那个流量，把你的使用行为可以放在这样子的流量里面。像我常常，你知道吗？我的那个 YouTube 里面啊，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的戏剧，害我差点，我就很紧张，是，我会不会被影响到那个在看剧的角度？前阵子是韩国的， 然后这一阵子是那个中国大陆的，很难讲，搞不好之后是泰剧的、嗯对啊，
对啊，
所以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两个状况，对，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说，那个，内容是王道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每个媒体的特性，如果你不知道那媒体特性的话，你做再好的作品你都看不到，这很可惜，对对对对。这还蛮重要的，
媒体的特性、
哦，就比如说媒体的管道、嗯、载体的部分，比如说就是习惯，比如说手机或是 YouTube， 然后是脸书，它每个特性可能都会
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它跟你的族群会有关系。但我觉得我刚刚有想到，就是说，因为像比如我们经营粉专嘛，那粉专其实有时候会也是会蛮现实，是说像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也很努力想要做好我们的作品，但是我们可能人数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实际人数，比如说就一万、两万，很努力的，但。相比较，比如说我们今天很想去捧自己的品牌，可能对于像一些，比如我们想被看见、嗯，但是很多人他都会直接看说，哦，你的粉丝数比别人还少，别人十万你可能两万，但说不定十万他的作品可能比我们可能真的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多人，但是我们也还在努力，只是说在就是我们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我会想说，哎、欸，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先创造一个很大的数据，让对流量是说，哎、欸，假设我今天弄到十万的话，那我才会被看见，然后我才会被看见之后，才会有后续我们的作品会被看见。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清创上面会比较容易遇到的。
我觉得你讲对，完全是对的，對因为你不得不这样做，嗯，因为你知道吗？你上的平台 FB 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是 IG， 它都叫做 OTT，OTT 的全名叫做 Over the Top Media Service。就是说它超过了云端的媒体服务，那这些东西他们也要赚钱啊，嗯，那他们赚什么钱呢？除了他们的广告之外，你要推播也是他们赚钱的一种方式、嗯、那你要被人家看见，你也必须真的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你们有买过 FB 的广告吗？对，你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才会被看见。
所以还是会
所以我说这是策略。你不懂这些游戏规则跟策略的话，那你的作品可能就在那么多的流量里面不被看见。但我不太想讲这些商业行为的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我们作为 creator， 就是我们自己是做创作者的，尤其是很多人是 independent filmmaker， 就是独立制作公司的那个爱好者。我觉得那个很重要，是你还是要回到你的作品有没有诚实。嗯，你的作品到底好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嗯、今年金钟奖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叫做最佳综艺节目奖。嗯，因为制作人是张仁雄，他有特别在金钟奖节目之后有讲到他自己的看见，他也担心的地方。然后很多人以为他在喷，就有些人认为他在抨击的是另外一个比较传统的节目，是民视的节目，我忘记那个得奖节目叫什么，但是他就是走我们以前一直认知的那种综艺节目的形式。嗯，为什么张仁雄特别提出来这些事情？是因为他知道在数位汇流的年代啊，我必须要去做很大的创新。嗯，他你知道他在讲的是大嘻哈时代，你们有看过吗？
哦，有。
大嘻哈时代，大嘻哈时代。我认为是个很棒的节目。我已经很少看到很多电视台，或者是资本家会花那么多钱在一个节目上面非常用心。嗯，你们去看他的舞台，去看他的来宾组成，然后去看他的摄影机的拍摄方式，都完全符合新媒体时代的人在
观看。他就是用那个 YouTube 他们的。拍摄、就是
是，你讲对了。我觉得不能讲 YouTube， 应该是讲说新时代的拍摄手法。对，因为你知道吗？以前我如果你们去摄影棚，你们会知道，哎，我们在摄影棚，你们会知道，就是说他的习惯的机位是4+1，一号机、二号机、三号机、四号机，然后加一是一个有一个东西叫做摇背机，叫 crane， 对，他就会这样子拍，那他就可以抓全部场景的。对，好，大嘻哈时代我看到的是什么呢？连他的主持人上面，他的评审，他的来宾上，前面都有那个 GoPro， 嗯，然后还有他的表演的时候，他的镜头是很主观镜头的，因为我们也发现到现在的时代，在看镜头的时候很主观，嗯，然后他也可以看到他特别的那个特别多的敬畏跟细节，对，然后哦，如果我只想看到这个参赛者，假设我想看到梅子，我觉得他好会唱歌 ，rap 好强什么之类的。我可以直接下载他一个人从头到尾就这么近的画面， 所以其实他们已经突破了技术，突破了大家讲的你应该有划时代的拍摄手法，还有现场的灯光。我刚刚有跟你们聊过嘛，台湾的电视其实蛮穷的，很喜欢做景，可是在中国大陆的电视他们很喜欢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你看看我们节目就觉得有点穷，看中国大陆节目就是觉得哦好前面哦。可是你看哦，你再看大虾子，它就是一个很前面的作品，所以他会觉得说我们一直在做很前面的东西，为什么金钟奖的评审没有看到这个点呢？对，他也希望大家可以往这个角度去思考，所以我真的愿这些都是技术，这些也都是内容，
没错。
所以我们在讲内容，我刚刚有特别提到讲到三个层次嘛，创意高度，还有一个是什么技术，就是规格，这三个如果都到的话，我真的不相信你的作品会不好看到哪里。这还蛮重要的。
好啊，非常感谢我们胡哥的分享，还有小钟老师的分享。那我想说我们也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下，待会我们还有更重要，还有更多的话题想跟大家聊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待会见，拜拜。
Yes, see you.